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突然天上大任啊？不是，讲什么？重来，可恶！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突然天降大任于你身上，然后发现自己突然可以使用超能力，你会怎么觉得呢？欢迎收听杂学茶餐厅，我们会带给你有趣、新奇或是没有用的杂学，让你聊天无能长。我是李子，
我是 David。
对，David Who are you? 打雷
David 不是叫我用这个英文名字
啊，
还是 Harry？
Harry 上一集是说是 Harry 耶。
真的吗？
只是后来想一想好像你比较像 David，
所以也是有刻板印象的，对。
就看起来比较像 David， 感觉比较像 David。
好， I'm David。
哎， Hello David。
哎，
David Monaco。
David 我是 Monaco 啦。
好，今天又是新单元耶。
为什么开头这么感性？新单元怎么又有新单元？
新单元就跟啊， 也跟开头 有一点点关系吧，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东西。那先讲新单元是什么。诶，我们花了一个多快两个小时来想这所谓的新单元的名字。
真的讨论了超久，
想超久，好难念， 好难想哦。就是想一个又不会太长又不会太无聊又有趣又好记的名字，原来是那么困
难。要求好多。
对，要求很多。
对，而且 又要特别啦。
对，那到时候这个新单元叫非本命推坑单元。
哦，非本命系列。
对
对。
那非本命是什么意思？
哦，好，非本命 我可以啊，我来解释一下。哦，非本命其实这个字其实大家其实到处都有听过啦，
尤其是宅圈应该都，
哦啊，
都听过。
对啊，什么本命巧克力啦什么的，对，很多人都听过。那其实意思是原本是日文里面是在阴阳道里面，就那应该很熟啊，什么阴阳师欧妙吉。
阴阳师。
对，阴阳师。没有打广告哦。
手机游戏哦。
那让我想到2000年的时候 很流行一个那个 Nico Nico 动画，就是阴阳师。
是哦。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哎，
欸。就是有一则就是在唱歌，然后就是有一个在那边画魔法阵。
啊，好。
好像有齁。
好像有耶。欸，
对，在那个阴阳道里面说每个人出生都会有一个代表他的星星。
所以这是安倍晋明讲的。
那个我你要讲安倍晋三。
我差太多。安倍晋三是阴阳师吗？
不是。你搞不好是后代。没有啦，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颗他代表的星星，就叫做本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对。那延伸出来呢，就是日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赌马啦，赛马，日本叫竞马。
啊，香港有啊。
啊，香港也有。而香港叫法应该不太一样的。
我要想一下，你先讲。
有。诶，香港赛马是这样子，如果是大家最看好的大热门。
日本还是香港？
日本。
你刚刚讲香港。
哦哦，对。
我以为你这么了解哦。
啊，现在不懂。好，如果你是大家最看好的大热门，就哪一匹马诶夺冠的呼声最高，它就叫做本命。
哦，那
大热门
香港就只是叫大热门。
就叫大热门嘛。
对啊。
对。那日本是有分很细啊，日本诶大热门以外第二名就叫做对抗，然后呢再来就是大冷门。
大冷门。
诶，
黑马。
对，就是比较黑马，就是冷门。冷门，我们本来想说啊，既然是冷门，那就应该用这个称呼才对。可是就有点难听了，就想老半天还是不要好了。
对，
日本的冷门就叫做日文叫阿娜，
阿娜，
它写成汉字就是洞穴的穴。对啊，如果是冷门里面的大冷门，就叫做欧阿娜，就是大穴。可是这好像拿来称呼，好像会被逼掉，是
不太好听。
对对对，后来想说算了，就
大家也听不懂啦。
对啊，大家只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在
是什么另类的？
对对对，
就是 R18的推坑
就变成什么
R18 单元
深夜节目了。嗯，对，所以呢，欸，想说，欸，本命既然本命代表第一名嘛，那热门的嘛，那我们就是，欸，非本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冷门系列，
就专门是介绍二三线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这个单元是可以介绍一些，欸，热门以外的冷门，但是呢里面的优秀作品给大家，嗯，不只是什么游戏小说电影漫画什么都可以介绍，
各种类。
对对对，
就主要是想要推那种不受瞩目但是又其实也不错的东西给大家啦，因为热门的又不用我们啦。
啊，对啊，热门其实不用我们介绍，反正蛮多人都有。
对啊，都在讲热门，好像我们在蹭热度一样。
哦，对啊。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个单元的第一集挑了一部作品是游戏。
对，
那部游戏中文名字叫《奇妙人生》（Life is Strange）。
对，日文是《Life is Storage》。
哦，说那么吗？
就直接英文翻过来，
直翻。
对啊，英文没，
其实中文也算是啊，你算是直翻吧。
啊，对，啊，《
奇妙人生》。
对，
它是原本是在 PS4 上面出的 Square Enix 的游戏啦，对吧？
欸，以前好像 PS3 也有啦。
啊， PS3 也有啊，
好像有。
哦，是哦，忘了，
就是以前坐在家用主机上面。
嗯哼哼，就 PS3 跟 PS4 上面。啊，它总共有四个作品，就一代、一代前传、二代试玩版跟二代。
对，其实最近开始跨足到电脑、手机上面都有了。
对啊，电脑 Steam 上面也有在卖啊，手机也有，
手机有，
手机也有。
对，而且 Steam 最近看到非常的便宜到吓死人。
对啊，特价，最近在特价。
二代、
一代、二代都有。
对啊，一代变成免费的。
一代第一章是免费试玩。
对，
在好像哪一个平台都是免费。
对啊 ，PS 也免费。那二代好像就变成58块，对不对？
欸，但第一张50几块。
对啊，
我会看到吓到，有没有写错？
对，
我们会在游戏介绍是介绍会两个部分，一个第一个部分是先介绍它的优缺点，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会集中在剧情上面讲。那如果在意剧情的大家就回避一下吧。
那，我们一开始会先介绍游戏吧。
嗯，这个游戏就会分为优缺点来讲。
嗯嗯嗯，好，那我们这个单元第一次介绍这游戏呢，其实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找来玩的，因为刚才有提到，它很多章节都是免费，而且有试玩版，特价常特价非常便宜，所以
真的超便宜。
对啊，所以如果读者你听完，哦，我们介绍，你有兴趣，我觉得你可以马上去找来玩。
读者是谁呀？
啊，听众，听众。对不起，对不起，对，好了，那就来吧，
那来开始，嗯，讲一下，先讲一下它优点吧。这款游戏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平常普通游戏就是一片卖出来，然后你就直接玩，从头玩到底嘛。那为什么这一款游戏会特别？就是它并不会说一次把整款游戏上架让你玩，它是以一季一季一季来更新。它第一个章节就是会先上，然后第二个章节可能会在第一个章节上了以后大概2到3个月左右吧会再上。所以它的游戏这样子上架的方式有点像是美剧的感觉，
对，
就很像你在追美剧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玩完第一章节，然后过一阵子，哦，好期待，好期待下一章节。
对对对，很像美剧啊！你看完第一季了，他就已经说啊要制作第二季，你就是期待他第二季什么时候上啊？
对对对，
类似这样的感觉。一代跟前传有几个章节，好像也有
3个，
三个吗？
三个，
三个
前传比较短呢，
啊。哦，前传比较短，那一代跟二代本传都是有5章。嗯，喜欢看美剧的人可能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而且他玩的时候每譬如说你第一章节玩完结束的时候，他最后就会有一个好像预告第二季怎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的感觉，然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又会有前情提要啊，我们上一季讲到哪里哪里，就类似这样的感觉，这还蛮特别的。
对啊，就是他一集一集是分开的嘛。
对，
那每一集开始结束都会有前情提要跟次回预告。
对，
对，一集一集是分开的。
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优点，那第二个优点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嗯，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擅长去玩游戏嘛，其实游戏种类有很多，那它这一款的游戏是比较没有那种复杂的操作，它基本上就只是在操作主角，然后跟环境互动啊，譬如说这里桌上有什么东西拿起来看，然后你就看里面的内容，然后主角会对那些东西有一些想法就讲出来，所以体验这一款游戏玩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以看剧情为重，不会说哦突然有车要撞过来你要闪开，然后马上按一个按钮然后去闪啊，没闪到就会死掉，没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
哦。
所以就算是不擅长操作这种复杂操作的人也是可以享受这款游戏，这一点很好。
对，就是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享受游戏，就是他游戏不是说什么节奏很快操作很复杂，不会，就可以慢慢玩这样子。
对， 对啊，欸，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会需要作为主角然后去做各种的决定，然后那些决定会影响到不同的事件的发展啊，不同的角色对你的看法之类，那它会影响到一些剧情上面的分歧，这个也是它的特色啊。接下来就是这款游戏，这个有点我个人啊，个人我会觉得就是他的游戏的整体风格很温馨就是他整个气氛啊人啊，而且他其实主题上也算是蛮温馨，因为一代是讲在有点像艺术专门的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啊。对，
那二代就是男主角是比较会画图的，那会有很多涂鸦啊或者写生的东西出现，所以他还蛮文青的我觉得。
而且他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是青少年啊，青少年那种
十几岁的
中二多愁善感比较文青的感觉
中二比较重要啊。
对啊，所以就是造成整个游戏的氛围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每一个章节就是每 EP1 EP2 到 EP5 这么多章里面，每一个重要剧情的过程会有一段小过程的动画，然后动画都会配，他们都会挑一首有人唱的歌曲，那配乐这个歌曲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但是就很真的也是很文青风的音乐
啊哈哈他不是挑什么比较主流的，
不
是，
是流行曲，
对对对，非本命 的，
真的
歌曲这样子。
他的气氛其实凝造的还不错，我觉得整体性很一致。接下来最后一个优点，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剧情的人，所谓的剧情厨就是我
剧情控，
我 Monaco 也是吧，
我也是，对，
也是，
我主要是看剧情，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剧情控，所以对于这一类着重在剧情非常大部分，就是游戏里面可能90-95% 都是剧情的话，我们都还蛮喜欢的。
嗯，
那这一款游戏就是这样子的作品。
嗯，
所以喜欢看剧情，喜欢看美剧看小说，不是只是在于画面啊或者操作上面的，大家都应该可以很享受这款游戏吧。
对，它就是以一个剧情为主的游戏了。 就而不是说什么动作打打杀杀什么，这个就不是。
对，很斯文的啦，大家都。
你就是玩起来一整个，你的游戏体验就很像你看了一部美剧电影这种感觉。
嗯。好，那接下来就是缺点了。
缺点，很快就马上进入缺点了。
缺点的部分哦。缺点的部分我觉得有点个人啊，主观。大家是不是会认同？有可能我认为是缺点的部分，有一些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反而是优点，就参考看看了，
个人主观。
第一个是以二代为例哈，二代来说是剧情跟事件都不算是非常有趣或是比较突出的那种设定，游玩起来的那个节奏会相对让人会感觉太慢
啊，对，
然后甚至有一两个章节我会觉得太突起
哦。
那相对来讲一代反而好像比较没有，有也有一点点的，但是没有到二代这么重，就会觉得它突起的部分
有耶。二代有一些章节还蛮多的，
对啊，我觉得。那但是我会认为啦，主要是因为一代的它的故事跟事件发生的重点，它设定起来那一个东西就很有趣，所以你不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就不会认为它脱戏。但是二代就是我觉得啦，个人觉得就蛮无聊的，就不是这么有趣的东西，故事也不怎么有趣，就比较平淡。所以玩起来你会觉得啊有点无聊，那我为什么那么慢，那发展这么久这样子。
是啦，他其实故事也是讲述主角的生活啦，就都叫奇幻人生。对，这也不是说日常，就是他们的非日常的体验，
在日常里面的非日常体验。
一代感觉是哦，事情比较多，比较有趣，
爆点比较多啦。
对，然后二代就是感觉就是哦，一路顺顺的这样子陪着他们一起冒险，然后可是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哎，好像有点
你自己不喜欢这个剧情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会脱戏啊。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啊。所以离子评价一代是比较比二代
对啊
高，就剧情方面
啊对啊。前传一代前传也是不错。那接下来另外一个缺点，我会觉得如果很追求画面上的美感，或是那个主机机能有没有表现的非常好的那种画面风齁，画面空的话，我会觉得这一款游戏这个画面有点烂。
是啦，就是进步空间不大。
他就因为主要是因为他采取一个好听哦、喔、好听一点叫手绘风。手绘风。就东西都糊糊的，它不会很细腻，它主要风格就东西不会做得非常细腻。它背景啊那些 object 就是可以互动的东西都看得不是说这么清楚，相对你之前玩的 The Last of Us 就是差非常之多。The Last of Us 就是画面非常漂亮，
画面已经到了主机的极致了我猜。
对啊，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感不大一样啊。我个人是觉得没差，但是有人指出啦，我有看一下外国的评价，有人会觉得因为他采取这样子的风格而导致他每一个连人物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缺乏。
对，
你根本没办法凭看每一个人物讲话的时候的那个表情去判断他的那个情感是怎样，所以他最后其实只能依靠那个声优的声音来补救这个部分。那如果声音其实做得不好的话，那这个部分就很惨。
对，
这还好算是声音都真的有水准啊，只是真的是你没办法说哦，我主角看跟 Monaco 讲话，我看不出 Monaco 的什么样的感觉。
对啊，真的会这样。像我们之前讲那个 Last of Us 2， 虽然它有一些问题啊，可是不得不说它是我目前玩过就是角色的动作啦表情啊做的 最细腻的一款，比起其他的都还要细腻。你可以轻易的从每个角色的表情，就你就会知道说，哇，他其实心里有在想什么，或者是他动作，
甚至他不需要讲话，你也可以感觉到他当下的那个情感。
其实就很像比喻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很会演戏的演员，他的肢体动作表情就在演戏了，跟比较没有那么会演戏的演员这样子。这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差蛮多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后来看到有人这样子讲，我也觉得蛮可惜，毕竟它也算是一个剧情着重的游戏，所以你没办法在画面上面享受到它剧情的东西，其实真的是有点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难处啦，毕竟不是那么大成本的游戏，你玩的你也知道，
你要抓 motion capture， 抓人的表情很花钱，很花时间吧，
很花钱啊，后置什么的，
你要找一些人来演一次，演完然后还要对那个嘴唇，对那个声音的发音的那个嘴唇嘴型啊，很多人都说那个嘴型都不对啊，
有一点不对，说那个位置还跑掉，
对啊，
就他坐在路边跟你讲话，讲一讲，下一幕就变成他浮在空中，
椅子都不见。
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就是小 bug，
好像有看到有人发生，就是你原本手上角色拿着那个东西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然后你走一走就看到那个东西浮在空中。
对对对对对，
这 bug，
这我觉得蛮有趣，
这个 bug 很有趣。这个真的是成本问题吧？
对，
我不知道他之后再出新作会不会在这一方面有改善，我是觉得不会。毕竟
他的风格就这样了，其实
毕竟他就是一个非本命的等级的东西，所以他应该没有太赚钱吧，我猜。
不知道，我觉得有啦。
应该，但是没有到 The Last of Us 那一种的，哇，百万，随随便便都是百万销售。
烧钱的等级不太一样，
是啊。那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它是优点，但是同时也是缺点，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它是一款非常着重在剧情上面的游戏，那万一它的剧情不好，那它就烂掉，整个就烂掉，
剧情你不喜欢，
对，
就整个都毁掉，
真的这个唉，这蛮难的，
真的
你很难说啊，譬如说你玩 The Last of Us 觉得剧情很烂，但是你在战斗或是其他画面上面可以让你满足到在享受这款游戏，搞不好还挽回一点点，但是
就有其他地方可以补足。
对啊，那如果你只有剧情，你没有画面，也没有什么战斗，也没有什么特殊操作可以让人家去享受其他地方的话，那就很糟糕。所以这个哎，真的还蛮难的，同时是优点也是缺点。
剧情其实蛮看个人的啦，
对啊，很主观的，
就是很吃个人的那个主观。
还有最后一个缺点，最后这个缺点应该是对于华人圈来说是台湾啦。
啊，什么东西？
台湾香港啦，
什么东西？
就是它中文版只有简体
啊。对啊，
只有简体。
对啊，所以之前我都是玩直接玩日文，
我就直接玩英文。
一代我是直接去我在日本买日文版。
那二代没有玩日文？
二代我玩简体，我也想说哦，有点懒。对啊，可是简体玩一玩直接就啊，就很不习惯，
就眼睛看到不舒服。
对对对，他因为日文的那个 localize 就是他翻译的跟制作的比较怎么样，比较本地化，他连里面一些涂鸦的文字啦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变成手绘风的日文这样子。
但是你玩一代的时候，其实它连语音都有日文配音，
一代有
诚意耶。
对，
那二代没有？
二代没有，
二代没有。
对，应该也是成本缩减的啦。
我是听一代日文语音也真的很不错。
一代日文语音不错，因为我是玩日文语音加日文字幕啊。
对啊，
对啊，
我是直接玩英文啦，所以是没什么障碍的。但是如果大家英文日文都比较没办法的时候，就只能接受 或或是可以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你就玩电脑版，电脑版应该会有就是转繁繁简体的，
应该会有吧？
对啊，
就是想得到的应该会有，
应该大家都会弄吧？
这个、
补丁那种，
对啊，
对
啊，就电脑版比较不熟了，对不起。
而且电脑版比较便宜啦，
哦 ，Steam 都会一直特价，
对，就是比主机版便宜蛮多的，
58块而已，台币58块，
整款是第一到第五章，好像加起来才250，
直接买断就对了，
对，直接买，超便宜的，
对啊，
比起你去买一片 PS4 的游戏，差套超多，
哦，对啊，对啊，那时候是 PS4 买的啦，啊，那时候买没特价，对啊，
太可惜，
对啊。
那优缺点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接下来就是讲主要剧情的部分，毕竟这款游戏就是剧情嘛，
哦。对对对。
那剧情的部分会提到什么？就是我跟 Monaco 玩的过程，对于一些剧情上面的喜好啊、抱怨啊，之类的。
如果你想要自己玩的话，你先玩完再来听哦。
对。
对，不然就是会爆雷哦。
对，超级爆雷，核爆级。好，那接下来要看一下，
要开始咯，嗯，
要开始哦。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很喜欢二代，二代是我们最近才玩的。
对，
二代真的是还蛮失望的。
二代其实我也是有点失望，因为二代一开始很好。其实二代你玩第一章、玩第二章，我会觉得，哎，先不要玩，先不要讲第一章、第二章啦，先从它的体验版开始讲。嗯，因为二代的体验版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故事，而不是游戏本片里面，所以非常的建议说，你玩之前你要先去玩体验版，然后体验版的故事其实会跟本片联动。那所以我玩的第一章，哦，欸，剧情走向还不错哦。
就是它试玩版并不是把本片其中一个部分拿出来让你玩，不是，是out of。
对，就是另外啦
out of 本片。
对啊，
那中文要怎么讲啊？ out of 本片
就是额外的，
就是对啊，就不会跟本片重复的。
对啊，玩完一章、第二章就哇，好赞哦，飙到顶点了，觉得这个准备要起飞了，
这么夸张哦！
就没想到第三章就咚，
你玩试玩版是有这么大的期望在上面？
试玩版好玩啊，我觉得试玩版。二代试玩版，然后二代第一章、二代第二章，两个是这三个真的是非常的很顺的，
有顺顺的，
就没想到第三章就咚咔坠毁，
云霄飞车。
对啊，啊你嘞你？
我其实跟 Monaco 不太一样，试玩版我是同意，试玩版跟第一、第二章都不错，真的都很好，但是第三章也算是我蛮喜欢的一章，所以就是。一二三啊，前试玩版一二三，然后第四章我就坠毁了。我在第四章才坠毁，
嗯，
然后第五章就是
没有救回来，
没有没有，
我也觉得没有救回来，
没有
二代，对，
很惨
的，所以我其实整体也是觉得一代有趣多了，
哎，没办法，
嗯，因为其实一代的主题比较好发挥，我倒是讲。
回应一下，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是说有没有超能力，所以其实这一款游戏是讲主要它的本体就是讲主角，一代是主角有超能力，二代是主角的弟弟拥有超能力，所以它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一些超能力所引起的一些故事来讲。为什么一代会比较有趣，也是因为一代的超能力比较有趣。
嗯，
一代是女主角可以操作回到过去，
对，
然后就改变历史，
对，就有限度的回到过去。
对，那他一代是为了要救他的好朋友，所以就一直回说，哦，我要回到几点几点之前，我发现我的好朋友要死了，然后我就要回到之前，我要去阻止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不停的一直回去回去回去，所以这一个是有非常多的戏剧性在里面，它可以演非常多的可能在
上面，对啊，就比较好发挥啦。
对啊，然后其实我也觉得一代的角色比较有趣，比较有魅力。
嗯，这个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 因为一代其实就一直发生在主角的身边班上，他是一个学校嘛，所以你其实一到第一集到第五 EP1 到 EP5 都是同一群人，可是二代就是代表哎、欸，因为会一直冒险。
二代讲一下，他简单就是男主角是哥哥，然后他带着一个弟弟，然后突然因为发生一些意外，弟弟的超能力觉醒，然后爸爸死掉，一个警察死掉，所以他们因为怕被抓，所以就哥哥带着弟弟就逃亡，
对，一直逃，
对，一个旅程。
他们从西雅图
逃到墨西哥，
一路逃，想逃到墨西哥，
墨西哥的围场前面。
所以旅途中你会一直换不同的登场角色，造成角色的塑造跟就是比较没那么深度了。你早上认识他，
投入感太浅了。
对，你早上认识他，你晚上就要跟他拜拜，这种感觉。
对啊，而且重点就是说，我会认为二代的两位主角都比不上一代这么有魅力，
没有那么讨喜，
可以这么讲吧。弟弟很讨厌啊，
弟弟就是小屁孩，
超级小屁孩，就是弟弟是所谓写，他设定是9岁，但是我觉得他智商只有5-6岁左右
有
的小孩子的感觉。
对对对，
那哥哥其实算是蛮正常，但是他就是很一般的正常的感觉，就不算是这么有趣。哥哥的那个个性其实也不算是突出或是有什么魅力，可能他就是因为太平凡，所以就反而变成就是一个缺点吧。
是的，哥哥的个性还蛮常见，就是一个哥哥，就是很平常的哥哥。
对啊，
啊，弟弟就是真的是很小屁孩。
对啊，
可是二代的故事就是着重在于，你一路上带着弟弟逃跑嘛，然后你就是要跟他有一些亲情上的互动，然后呢就带领你弟弟长大，这种感觉。
对啊，
可是你觉得他有做好吗？
没有，完全没有。在这一方面就是没有，因为他一代的主角是女生，17岁的一个女生，然后她的同学啊，不是她的好朋友，就比她大1岁。主角是一个很斯文、很乖巧的学生，然后她的好朋友好妈吉是啊，不是叫什么好闺蜜，女生是好闺蜜，好闺蜜是一个非常叛逆、中二到不行、什么坏事都做尽的一个。
Hipster，
对，就是什么刺身啊，不是刺身，刺青，
刺身是吧？是刺身鱼片，
刺青啊，抽烟啊，抽大麻，喝酒，什么东西都做尽，对对对对对。那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火花很强烈，啊，他们两个人相处都很有趣
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本身就很有魅力，但是而且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友情之间的情感表达还蛮足够的，我觉得一代里面。但是在二代里面就真的一直单方面各个在抒发他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怎么收到弟弟的那一方面的想法。虽然你可以说因为他太小，怎么都不知道怎么要想什么，有什么想法，要怎么去表达，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应该不是一个借口啦，要做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毕竟老实说九岁很老成的耶，现在有一些小孩子，对啊，
对啊，
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就很像一个智障一样，
真的。
总整天在那边说啊，哥哥我要吃糖果，哥哥我肚子很饿欸，哥哥为什么我还要走啊，我很累啊，我不要啊，就这种任性到一个极点。就明明我会觉得弟弟其实眼见哥哥为自己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却常常表现出非常多他不理解他哥哥的做法，然后常常就是很任性在闹脾气，
他就只是想要任性而已。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哥哥必须要作为一个监护人或者监爸爸的角色去照顾他的弟弟，所以他就没有很多可以表达自己的特色出来。其实哥哥是很会画图， 然后他也喜欢听音乐，也会玩滑板之类，这些特色完全没了，磨灭掉，唯一留下来就只有画图
啊。真的耶，我这样讲我才想起来，哥哥是其实蛮多才多艺。
对呀、啊，其实哥哥是有自己的特色，
只剩下画图。
他因为要必须要忍受他的弟弟或是照顾他的弟弟这件事情而把自己都埋起来耶。
等一下，这个感觉现实上会有啊，
但是就不有趣啊，
是不有趣啊，是不是？
为什么就是现实中已经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在游戏里面再体验一次啊？
好
啊，我对我的玩游戏的原则来说啦，
是啊，
我自己
这其实很像你跟你妹妹，这可以讲吗？
可以讲。这个就是因为我跟我妹妹都是跟游戏里面哥哥跟他弟弟的那个年纪差不多，然后小时候常常会被妈妈爸爸妈妈要求，就是你必须要作为一个榜样，你是哥哥，你要照顾弟弟，你会有一个枷锁在那里，
亲情勒索。
对，情感勒索，
情感勒索
很夸张欸。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会多多少少对哥哥有点想要替他愤愤不平，为什么我都要照顾弟弟，他也不长大，他也不体谅我，然后我还要处处为他着想，然后还要礼让他。单讲他游戏里面，其实我比较没有这么强烈感觉到他弟弟在成长。
我个人是觉得有啦，只是
不足够，
就对啊，有点小啦。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你接下来会不会讲这个，就是我觉得游戏里面有一些就是决定事情的方向是还蛮有趣
哦。例如，
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优缺点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决定事情什么？好像没有讲到，
有讲，但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有点。
哦，
剧透的部分
哦，因为
知道以后，我觉得还蛮失望的。
不是我说，
这个部分
其实游戏类型是会可以让你决定一些事情。
有讲啊，
可是其实
只是因为一代结局就只有两个。
对，一代比较可惜的是，你不管前面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你后面就是要你选 A 跟 B。那、啊、你选哪一边都什么结局？
其实前面你做那些有的没的一大堆事情都是白费、
啊，这我觉得还蛮可惜。
对啊，没办法。
但是那二代有改善了啦，就是不再是最后决定你只要 A 跟 B 选一个这样，而是有一些选项是你必须要从很前面的章节就慢慢的去培养一些，好，譬如你跟你弟弟的亲情啊，还有一些教导的方式，然后你后面。结局的部分才会跑那个路线。
其实它每一个章节都也算是有在呈现这一方面的结果啦，比如说你在弟弟面前讲脏话，或是在弟弟面前
偷东西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打人之类的，弟弟就会变得比较不守规矩啊。
对对对对，
暴力啊。
对，那、
啊、
你最后就会跑一些比较不守规矩的结局。
对，弟弟的个性会变成
这样。对对对，就不是说什么全部都可以让你选、啊、
因为毕竟力量在弟弟身上，不在哥哥身上、
哦、
你只能引导他怎么去使用这力量。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二代有做好的地方，可是他结局实在是没有。
我觉得他这一点应该算是他二代很想要做的
一个突破，
一个中阻止吧。他想要让玩家身为操作哥哥来引导他的弟弟要怎么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成长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二代有四个结局，四个结局都蛮不太一样的，就主要就是讲弟弟长大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实在觉得是很太平凡了。他并没有一个像说我们使用现实中的尝试去猜测都可以猜得到以外的结局，你想不到的结局。
对他没有你想不到的结局。
对
对，我觉得蛮可惜的。
四个都是你如果发生在现实中都有可能会猜得到的结局，四个都是这样子，所以非常无聊。我觉得
这还蛮可惜的。
对，
就是结局没有很好，
你就不能 来一个梦结局，就是说啊，弟弟真的成为了一个 superhero， 超级英雄，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拯救大家。
这个
好歹也变个 Spider-Man 之类，
这样会有趣一点啦。
对啊，就是
他的
有点想象空间嘛。
他结局都还蛮现实
的，超现实的。就是哥哥因为杀了人，所以坐牢
之类的
。
对，就
对啊，我嘛很无聊。
就感觉二代的剧情其实就是蛮理所当然的，就很像说啊，我今天杀了人，然后接下来我被警察抓，然后警察抓的话，接下来我就去坐牢，
你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对，例如就是这种很。就是很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
我会觉得我要玩游戏，我当然是想要看一些现实中看不到的东西，剧情比较这样子才会比较有趣啊。因为一代的两个结局，就是因为他女主角太过于滥用他的能力，所以造成一些因果报应，所以就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龙卷风会卷过他们的小镇。
Storm。
然后他的决定就是说，你要嘛就是救你的好朋友，但是整个小镇就会毁掉；要嘛你就是为了救小镇，还是到最后放弃去救你的好朋友。这就意思是说，你前面所浪费的那一些力气全部都白费，你还做了一个超级大的龙卷风出来，就还是没有救到你。你的好朋友，
这很像我们之前讲那个火车，你要死一个还是要，
对啊，
还是要死四个这样。
那这样子的比较反差比较大的一个结局，虽然我会觉得，因为前面你做的事情没办法影响到，其实这两个结局就已经是定好的了，你不管怎么走，都一定会走到这个终点，但是。总比现在二代，虽然你所谓可以影响他的结局，但是他却是这么无聊的结局。
哦，对啊，
我知道，他如果一二代两个都融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对啊，我有想过，哎，就二代会不会其实是一代的什么事情之类，就是
到最后可能二代的第四章开始就连到一代的世界里面之类，
我就会期待，而且后来好像又还好，
结果没有，
这还蛮可惜的啦，
超失望。
剧情方面就是 OK， 可是不是非常好，这样
我觉得很普通，
嗯，就 OK 啦。
嗯，
所以出三代你还会再买吗？
我必须要先讲哦，因为一代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很像在追美剧一样，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在等它上架，马上就玩。
哦，你是绿幽探在玩的。
对，等得很痛苦，
嗯，
你都会忘记前面在讲什么，嗯，因为毕竟它已经是可能第一章出到最后一章出隔了一年吧。
有，哦，应该有一年
多。对啊，
嗯，
第一章在讲什么你都忘了好不好。
还有千金提要啊。
我不要我不要这样子。
所以你是
我是比较喜欢 Netflix 的那种做法，这
一
整季
全部上架。
对，全部上架，我想要看，嗯，就全部看的这样子。所以二代我是全从头玩到尾，
哦，
没有在等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会有不同感觉，一次全部玩跟慢慢等会有不同感觉。
或是他不要这么久好不好。
我以前有在
两个月三个月，
我以前有在追美剧的时候也是都是等每个礼拜。
那但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又不太一样了。
哦，是啦是啦，可是有的人是这样说啦，就是哦，有一个生活中有一个东西可以期待是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就是啊，我玩完第一章节，然后第二章还没出，我就啊每天在那边等。等他看什么书，哎，有消息说要出了，那我就玩。
我懂，我懂，
就很开心，
就很像《动物之森》每一天，
啊，
开游戏的时候都会有广播哦。跟你说啊，谁谁谁要来呀，啊？啊，搬家就是把家都搬好，每一天都会有期待的点，这一个是 OK，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每一天玩一点点
哦，
对。
可是喜之夜到后面就是没有讲什么，
对，造反，
没在那边傻笑，哎，欸，我今天又掉了一个袜子在洗衣机后面，
对，我今天泡茶，他的茶叶就立起来了，
哦， 好像好像白痴。
后来就是大家就觉得他很烦，就每一天在讲废话，
怎么可怜呢、啊？
很可怜。然后我如果他出三代，我应该还是会等到他全部出完、
哦、
再一次过完，我不会等啊，不会想要等太久的啦。他三代好像也是横跨了一整年才出完呢、欸。如果你想一下，你就是从前面第一集的章节，第二个章节就觉得很好，然后结果第三个章节等了三个月才发现，哇，好烂哦、喔！然后你还期待第四个章节会不会变好啊？好了，我再等两三个月，结果好烂哦、喔！
好，那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如果他真的出第三集，我就要反过来，我就要
什么反过来？
我就要用《Real Time》去追。
真假的，
好不好？我这样，我
好好加油，加油！
那我全部追完，再给你玩，这样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如果有出三代的话，
如果有三代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
欸、啊？可是我觉得其实二代算是他有些新尝试、新突破了，也不能说是没有进步了，但是就是希望他可以再加油。
你说他进步，其实我觉得他一代跟。一代的诶、欸，那个前传会比较有进步的感觉了。
嗯，你知道，
虽然你不喜欢
哦，二代前传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角色啦，就
Chloe，
就以角色来讲，他做还蛮成功，让我很讨厌这样子。
他角色其实很有特色啦，只是就真的还蛮看个人会不喜欢他的角色。
可是。整个系列来讲，整体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二代体验版
，Captain Spirit。
对、啊，那一代你又给几分？整体
八分，
一代八分。
嗯，
一代我会给7.5吧。
嗯
嗯，前传呢？
一代前传我会给8.5。
8.5那么高、啊？
嗯，因为我真的蛮喜欢8.5。哎，讲什么？一代前传。因为我觉得他故事还蛮有趣的。
一代前传我可以给7分。
虽然你不喜欢那个角色，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其实他故事写的不错啊。
故事还可以啦，
对，
嗯，而且没有很长。
对
啊，对，
他的节奏很快，所以不会说让你觉得拖戏，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
哦，那二代体验版呢？
8分。
我也是给8分啊。
哎、欸。等一下，不是 8.5 哦，你不是很喜欢？
好， 8.5
好随便、啊、
善变的人。二代体验，二代体验版其实很短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玩啦，就两个小时而已吧，
两三个小时。
对，
慢慢，
可是他做的非常的完整。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可以，哎，好，他二代试玩版就是以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子，几岁啊？也是9岁吧，
差不多，应该是跟
八九岁之类的。跟弟弟差不多年纪的小孩子为一个试点去
看大人的世界，
对，看看一个世界，
对，所以很有趣。
然后他真的有非常完整去呈现那个小孩子的试点是怎样，小孩子怎么想，那一个年纪的小鬼，我们跟他差不多大的时候也是应该也是做这样子
的
事
情，
你会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然后他做的还蛮好的，我也是因为这个试玩版，所以我会很期待他二代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表现一下他弟弟的那个心境。结果二代是完全没有
啊，可惜，
对啊，
对，
他没有哎、欸，完全没有弟弟的试点是怎样？这
好，所以二代你会给几分呢、啊？
这我想了很久，我还是犹豫，就是6.5还到7分之间。
我也是7分吧，挺多。
非常可惜，好可惜哦，真的很可惜。它里面不是说我没有我喜欢的角色，我觉得有，但是它真的是角色很走马看花，就。很可惜，我喜欢的角色，我在前面我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角色，结果他在后面期待他会不会登场，他都不会登场，就唯一有一点就比较有趣，就是说他一代有一个角色会登场，这个算是彩蛋吧。
哦，对，
那但是没有玩一代就不知道干嘛，
就不是什么重要剧情啊，是就是一个，如果你玩一代你会很怀念，
就真的只是一个彩蛋的程度啦。 大概就这样吧。那我们最后没有小家学、那就来聊一下有关于这一个游戏里面的也算是杂学吧的事情、
就取代小杂学讲一下。
对，我们会讲超能力。你相信我有超能力吗？
我相信有
怎么样的？
什么样的？我觉得会有一些人可以做到一些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像飞天遁地那种，就
我刚刚很想要吐槽，不是废话。
是啊，是啊。可是我真的觉得超能力是有可能会有的，
隔空取物
之类的，我觉得有可能，只是可能科学还没有判明嘛。因为我是那种我嘎鲁头派的，就是很喜欢这种阴谋论的东西，所以搞不好是以前是有超能力就会被发现，所以大家都是很躲起来这样。然后现在到现在
原来是哈利波特，
因为现在的 YouTube
你们这一些麻瓜，
真的真的真的网络啊影片啊就太多了，所以就算有真的超能力影片
啊，
不用
躲了，
你也
不
知道真的假的，
所以就不用躲了。
对，就不用躲
不用躲起来，其实大家影片都是
对
改出来的，
其实魔术都是超能力，
都是特效，
对，
假的，
就是把人切一半再变回去的魔术，就真的把人切一半，然后超能力再接回去。
靠，好恐怖、啊！
对，就直接不用演这样子。然后
所以其实美国队长是真的，对。
然后人不见了，魔术就真的把他变不见，就
去拿了。好恐怖、
啊
啊！
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大卫魔术？
有啊，
有吗？
有啊，
就是什么穿越万里长城嘛。
对啊。
还有那个什么
搞超大的，
对啊，然后把自由女神变不见嘛。
对啊，
对啊，
有啊。其实看魔术我又觉得我会用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态度去看啊，反正它就是娱乐你的一个东西，你就不要去想它怎么去做。
对啊，这谜底揭穿就不有趣。
虽然你应该是，但是很多人都没办法去控制说不去想它怎么做啦，但是你去想他怎么做的那个过程也算是享受他那个 show 的一个部分，就知道就不要拆穿吧。
对啊，对啊，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魔术的东西，很爱变魔术，
所以你会变吗？
自己小时候会啦，只是生疏了，小时候很爱看这种对啊，
我只会变拇指断掉。
拇指断掉，拇指断掉也可以演得很高端呢、欸。
拇指断掉，真的耶！我有看过那个影片，有人真的做得很厉害的。
厉害，对啊。
那提一下，其实超能力这个字哦、不是说很久以前就有，原来算是还蛮近代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从英文的 superpower 那边出现的，主要在1930到1940年开始兴起。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欧美啊，美国漫画那种很薄的周刊连载的漫画开始，就是 superhero、
你要说那种小薄本？
不是，不是那一类。
库米克的小薄本，
库米克也是很近代了吧？好吧，1930到1940这么快都有那一种小薄本？没有吧？那开始这个 superpower 这个字就开始烧到。sci-fi 小说 ，sci-fi 是什么？
科
幻小说、电视节目啊、游戏啊，甚至现在最近几年很红的，就是 Marvel 跟什么？糟糕，忘记。
DC
对 DC 他们的那些超级英雄都是有 super power， 就红到现在。但是这样子想一想，其实不到100年呢。super power
这个词发明到现在不到100年、
不到100年了，但是其实现实中是不是有超能力这种事情，超能力者是不是真的存在？那既然现在我们这个年代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都没有人去证明或是去研究这个方面的事情嘛？其实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一个很类似超级 super power 这个东西的人的存在，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对， 它是叫联觉，中文。
中文叫联觉。
联想的联，觉是感觉的个觉哦、喔嗯。那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他
日文叫做共感觉啦，补充一下，
嗯，
共感觉。
它其实并不是你们想象中，就是可以控制时间啊、隐形啊、飞天啊、隔空取物这样子，没有这么厉害啦。他们是比较类似说，他们的五感比其他人还要发达。例如有一种，其中一类就是说，他听到音乐会感觉到那个音乐的颜色，听到声音也会听得到那一个声音的颜色，然后有时候他会看到文字，也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文字的味道。它的原理比较像是说两个那个叫什么五感，
五感，对，
五感的其中两个会连在一起，所以才叫联觉。
嗯，就是比
如说视觉会连听觉之类的、嗯、这一种感觉。
日本讲共感觉其实也是已经行之有年了，像他们会譬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绝对音感，那大家都有听过了，就是
可以，所以这一个算是
也是算是共感觉之一。因为刚刚讲到那个联觉嘛，就是什么视觉连什么听觉之类，然后日文叫做色听，就是你可以听到颜色这样的。然后有共感觉的人常常都有这种色听的
能力，
对，比如说他听到女生的尖叫，然后就会看到黄色的东西，或者是听到小孩子的哭声就会看到红色，这种感觉。但是每个有这个能力的人看到颜色其实都不太一样的，这个蛮主观的。像是绝对音感，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啦。现在就看到有绝对音感的人跑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控诉一下说，如果你的好朋友有绝对音感的话呢，
嗯，
请你不要在他面前做以下的事情。
例如
就是啊，你有绝对音感哦，欸，那你看听这个哦，你听那个桌子敲的声音，那是什么音阶啊？
这什么颜色啊？
对啊，这什么颜色啊？对，因为他们说啦，你敲桌子的这种声音其实并没有什么音阶，只是一个咚咚的噪音而已。
原来是噪音。
对，所以你请你不要这么耍智障之类的。那
感觉他们都还蛮困扰的。
对对对对，因为只要跟人家记得自我介绍说哎呦绝对音感的话，日本很多人的很大的机遇都会做这个事情，就是敲桌子。
怎么那么无聊？
超
敲桌子。
对啊，然后刚才讲到共感觉嘛，联觉嘛，那个医学上并没有把他们列入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障碍里面。
嗯，
原因是因为精神疾病障碍都是一些比较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事情才会列入这种障碍啊。
除了那些智障朋友了。
就头脑有问题，
影响到生活。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并没有把它列入什么精神病什么的，反而会有一些人觉得，因为拥有这个能力，所以过得比平常人好，也是有
轻松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很比较暧昧的事情。
所以这一个真的是比较是贴近我们生活的超能力者咯。
对，
嗯，
对，这个还蛮多资料可以，因为很多什么漫画啦、电影、小说。
很多作品啊，创作作品都会拿这个来
当
主
题。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搞不好可以开一整集。
好啊，下一次。
好，有机会可以来讲。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喽。
对啊，那今天讲这个游戏，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玩，因为它游戏都没有很长啊，其实。
嗯。
每个 EP 就三个、四个小时。
慢慢玩的话我觉得有四个小时左右。
对 啊， 啊玩得快差不多三个多这样。
对啊，
所以是还蛮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看那种漫画美剧啊，那你可以试着说啊，你当主角然后决定一些事情啊的走向啊，事情的什么，就是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好，
嗯，就推荐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有其他什么自己的非本命
哦， 可以来
的清单，可以来推荐我们、
啊、哦，可以啊，可以啊，因为这我觉得这种冷门的，就是要互相。
其实我之前推的虫师也算是非本命。
虫师其实蛮
红
有名的吧？
有名，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大家都有看过。你也是因为我讲，所以才去看啊？
哦，是的，就以前知道，可是没看过，
就知道但是不会看的、啊。
嗯嗯。好啦，那希望大家
希望这个系列不会因为这一集就结束，就只有一单元，就只有一集这一个单元，
就直接腰斩这样。
对，
那就
记得追随我们 IG，
好，上来 IG 找我们聊天。
我们 Facebook 也会贴一些我们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日文哦的解释是什么意思？
其实想要吐槽，为什么只有日文呢？英文不用吗？
因为英文大家听 podcast 的
程度
听众，大家英文都很高啊，所以没问题。我们不要献丑。
好啦，真的。
还有广东话啦，广东话我讲太少了，对不起。
啊、真的耶，我觉得你应该要多讲一点。
好啊，来呀、啊！哎呀，
两句话破功，
马上都没办法。
笑死，
没办法调回来。
好啦，就上一句来找我们聊天哦。
嗯，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